诗篇121篇，这是上行之诗的第二篇。当以色列百姓常常进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要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几篇的诗篇作为他们踏阶梯的时候所吟诵的诗。他们也用唱的方法来唱这几篇的诗篇。那这个第二篇呢，都是我们众人非常喜欢的一篇。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呢，盼望我们的里面也有一个踏着阶梯往上去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朝见我们神的那种心情，我们来读。我们翻到了没有？121篇。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大声的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大声一点的读好不好？口开心就开好不好？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真的就像这个诗人讲的一样，哦，我要向山举目。所以我们虽然低头好像在看着我们的圣经但是我们里面的灵他也有眼睛，那个属灵的眼睛让他抬起头来看，向山举目自己问自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自己回答自己，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吧，我们在读的时候把我们的情感调进来，把我们的心思集中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今天早晨我们在带着一个倚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真是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帮助。是的，神啊，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岂不是独独的从你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吗？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在这里等候你的，仰望你的，你必要眷顾我们，因为你说你保护我们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白天太阳不能够伤我们，月间月亮也不能够害我们，因为你不打盹也不睡觉。今天早晨愿意这个信心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我们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个帮助我的从不打盹，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把那个真实的信心来教导我们。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是不够，哦，在面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够，但是主啊，我们却心里面却相信你却是那个供应丰富的神，是那位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再把我们的脚步投在你的道路上，我们再来依靠你，再来向你支取我们当得也是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和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把时间交给于弟兄。
弟兄姊妹们早安。我想我们这一系列讲金香坛的侍奉哈，可是我们今天却列了一个题目，讲到在试炼中信心的运用。那其实我们原本的题目更希望是讲在疾病中信心的运用。那为什么病的事情在跟敬拜会发生关系呢？那其实在我们的题目的里面已经基本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的线索哈。其实真正的敬拜，金香坛的侍奉就是讲到真实的敬拜，而真实的敬拜决定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的上面，这两个最根基的一个态度一种向着主的情操啊。所以信心是让我们能够来高举他，让我们能够尊重他，让我们来敬拜他。而爱呢，是让我们在一个因着信心而生发的爱，那这个爱让我们甘心的来顺服神啊，向神降服，而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真谛啊。所以整个真实的敬拜决定是建立在人的信心和对神那个爱。那么这个信心的增长跟实化，就在于我们对神的所事，在于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有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在于我们对他有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因为不能光风闻有神，别人跟你讲神多伟大，讲了一大堆哈，然后你去读了很多的 data， 讲到宇宙的奥秘，那个都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觉得神的伟大啊。要对神有第一手真正的认识，才可能来实化啊，来加强，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才会说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难处跟试炼呢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啊。那我们不是神喜欢叫人受苦，而是我们这些的人如果不借着难处，我们不太容易降卑，或是我们不太有机会这么深的去经历神。所以神有的时候的确也容许了一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那再加上整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一方面来说，这是个客观的事实，连不信耶稣的人一样遭遇苦难，而且各式各样的苦难、不公平的事情、疾病、死亡啊，这个生老病死各样的事情临到人啊。但是呢，神却能够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啊，在一个好像被那个恶者辖制的一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神却能够化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啊，神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神儿女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机啊，能够让我们在各样人认为是一种不幸的遭遇里面，却让我们得到了主的结局。那这是神伟大的爱，神伟大的作为。所以那个疾病呢，又常常是在我们所有试炼中啊，最容易摸着我们的一个经历啊，因为所有的损失、所有的这个啊一些困难，常常是外在的，但是疾病是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体上。啊，对我们生命可能造成威胁，对我们生活带来痛苦啊，对我们身心灵都带来折磨，那是最容易搅扰或是影响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旧的仇敌的那一面来说，他是要借着疾病啊，借着这样子的苦难来伤害、来破坏我们对神的信任跟神的关系。可是呢，神常常呢，我们从历史上啊，从圣经上，从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上，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疾病可以摧毁一个人，但是同样的，它可以建立起这个人跟神之间那个最深最特殊的关系啊，他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的这么深刻啊，他能够进入人所有的苦难，进入人的感觉，进入人的需要，能够体谅人，因为他自己都经过过 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先希望把疾病也好，把试炼也好，到底跟敬拜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讲敬拜的时候要来讲试炼呢？为什么我们讲敬拜神的时候，金香坛的侍奉要讲疾病呢？那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他的那个连结的因素在于信心啊。因着信心所生发的爱，而让我们也在爱中对神有绝对的降服和完全的奉献，让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耶稣，这叫做敬拜的人生。那我想在我底下继续要开始讲，在疾病中到底怎么样子来运用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请两位姊妹先出来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虽然我们在座自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太认识他们啊，那再加上很多人也在听我们的信息啊，我觉得他们的见证啊，我们自己服侍他们，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帮助啊。那第一位是我们会请慧珍姊妹上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都知道啊，慧珍姊妹在2003年啊，这个四五月的时候，那么发现她长了癌症，而且一发现的时候癌症已经很严重了哈，所以不仅仅经过了化疗，也经过了放疗，也经过了手术，那所有最辛苦的治疗他都经过了。而在这么艰难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小将才六个月大，对不对那时候弟兄姊妹一起为他祷告。可是我们这样一路上看他和志安这样子走过来我们心里面低头敬拜神所以我在想早上我们就很想请问慧珍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整个过程信心的过程里面，他最大的心得最大的学习是什么？那么当他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到底他信心的这个着力点，信心的凭借是什么？那我们很希望他出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在难处中我们也会共同的，不管你是不是疾病就算不是疾病，是别的难处，我们信心都会受到考验。那么我们希望在一个姊妹碰到一个这么大的难处，根本都是威胁到生命了，而且是癌症，这么严重的癌症，可是神怎么样子坚固他，我们众人都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走得这么美好不是勉强，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能够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信靠神穿过死荫的幽谷。那我想请慧珍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那个麦克风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本来看到桂香的名字，我想我可以绕跑，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在病痛中也是我一个很好的鼓励的一个姊妹。好，我先看到她，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不用锦上添花，因为呢，第二个，因为呢，我看到信心的应用，我想了半天，我实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一点点信心，够用的信心，其实都是神在恩典中所赐的不是我有什么。但是我想了很久很久，我到底什么要怎么讲呢？我觉得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要相信他。当我做完第五次化疗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药，然后呢，本来以为会很 easy 的过去，但是 unexpected 的，我的反应非常剧烈，我全身痛到不能动。然后呢，那时候我要翻个身，我都需要自然这样子，因为太痛了，所以他这样子翻，他要翻过去，这样我就这样大叫一声，这样翻过去，所以就是很难过。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止痛药吃太多，所以就变成那个胃溃疡，就雪上加霜，所以就很痛很痛。那后来有一天我在躺在床上，然后我已经痛到我的骨头啊，那个神经啊，都痛到我全身无力。然后我想翻身，可是自然在外面忙小孩，在前面忙小孩，我又不想叫他。然后我那时候安静的时候，突然想到神在圣经上讲的，他用永远的爱爱我。我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我说神啊，你真的用永远的爱爱我吗？你爱我，你可以让我痛成这个样子吗？你爱我，你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我连翻身都没有办法的人吗？这是你爱我的方式吗？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顺着我的肉体，我就开始，我可以甚至我可以开始说，看着很自怜的说，你根本就不爱我，我可以放纵我自己的肉体的感觉。但是我很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那四个字就那个加勒太书那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进来我的里面。 我就又让我是圣灵就把我带到，我又看到神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后来那个爱呢大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愿意相信你是永远的爱爱我，但求你帮助我相信。后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开始为了我以前的一些过去的几年的事情，我就开始想，我就开始感恩。我觉得神其实在一路上都带领我，然后感恩，我就开始很喜乐，因为我真的看到神在我过去的每个日子里，其实他都与我同在。后来我就觉得，就像那个希伯来书上讲的，摩西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主，他就能够生忍耐的心。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就好像看在我的日子里，我真的看到了神，不管我有没有感觉，我真的看到了神。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再忍耐，我可以再继续往前啊，因为我觉得他是可信靠的。然后我觉得那个说苦难大家都要灭约伯记嘛，那我就想23章啊，他的第八节，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我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这好像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一个感觉，我好像看不到神。但是他在第九节讲，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他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也许我们都没有感觉啊。然后他后面讲到，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他真的知道我们的路，他也一路陪伴我们。有一条儿歌叫做有主在我的船上，我不怕风浪。我想真的，因为我们船上有主，怎么可能会沉呢？所以呢，这条船一定是很安稳的。而且在这个第23章第十节的后面，他讲到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盼望，当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爱然后生忍耐的心，然后继续往前，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也许是一个小小的金金。感谢主。
呀，我想那个我真的都不需要说什么哈。我想这个姊妹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刚刚她讲的那句话对我很深刻，她说她只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选择来相信哈。那在我们做受试炼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耳中最常给我们的一个试探就是你的神在哪里。我想刚才慧珍也交通了这个往前行看不到他，往后退也找不到他，好像我们的神已经不见了，但是其实神在。那关键是我们要不要选择来相信他非常感谢主我相信他的见证很激励我们。那等一下我们请桂香来给我们分享他是从2001年6月份开始，他就肾脏发现这个功能坏掉了所以开始洗肾也叫肾息。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每个礼拜两次甚至到三次都要去躺在病床上，整个血在那边洗肾要几个小时，也很伤身体，而且他常常血管又需要再动手术，再重新开口，再重新来更换，因为血管已经这个坏损哈。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而且这个几乎是遥遥无期的一个病，对不对？他跟慧珍姊妹都是才30多岁的姊妹，你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已经80-90岁了，那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可是前面漫长的日子在那里，这对信心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信心的熬炼不仅仅觉得神远离我们，神不在了，神好像不爱我们了，有的时候真的信心的考验就是神无可理喻怎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事或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困难。那我相信在病痛中的人常常都会掉到信心的低谷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样子经历，尤其我是从年轻开始生病，可是跟两位比起来我差远了。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长期漫无终止的那种等待中，人常常会力量用尽会埋怨神，会很疲倦，会想放弃甚至说出这个没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就想这个问桂香说，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他自己都很谦卑，说他没什么好分享，他最多能够分享一点点怎么样子从这种低欲，从这种灵性低落的情形里面走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已经太重要了所以我想我们就请桂香姊妹上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弟兄姐妹早。自从上个季度的时候看见我的名字被列在那个课程单上，我就开始紧张，说要分享什么一定要好好预备，可是我想到今天大概也没有怎么太预备好，但是我想神他真的是恩待我哈，拣选我来学这样一门功课，那我就在这里我觉得有责任把我学到的一点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也许大家可以从中能够获得一点好处。那我想刚刚于弟兄已经介绍了我生病的情形，不过我觉得我的病绝对不比于弟兄的严重我们不是在这里比病的大小，但是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都是经历主恩典认识神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大家不能想象就是这样子生比较严重的病的人呢，很容易会在心灵和身体上都经历很多的起伏哈，上上下下的。那我就把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点点学习，就是我所经过一些路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从我发现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经历最大的一个低谷就是忧愁恐惧哈，就是害怕，就是对前途不知道会怎么样啊，要受什么样的罪啊，遭什么样的苦啊，这样的。那接下来就当然就是担心会怎么样啦，掉了工作不能工作了怎么办啊，没有保险了怎么办呢，就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一路走来呢，就是我经过的低谷真的很多，我可以在这里提出名字来的，我列了一大溜哈，害怕、忧愁、担心、失望、灰心、自怜，好，所有的这些，刚刚慧珍也有提到哈，自怜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对于特别身体软弱的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低谷，也可以成为一个。怎么讲，一个 trap, 一个像陷阱一样掉进去不容易出来的。那所有的这些低谷掉进去以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灵里面会很下沉哈 ,depressed, 所以就会很容易就会 depressed。那每次不小心掉进去以后呢，那就是一定要出来啦，不出来就没有结果了。所以我很那个很感谢于弟兄念慈姐，感谢主啦，感谢带领于弟兄念慈姐最近为我们分享就是关于心思哈，心思在做属灵生活中的一个运用并且它的重要。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当我掉到这样子的谷里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转我的心思，就是要从那个把我带到低谷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想法也好情绪也好要定义转出来，定义要出来。好，那出来的也在我们转了这个，在我转了这个心思以后，那我就会有一些哈，能够再用力的一些动作。那我就把我的那些做过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也许大家可以参考哈。我在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藏在主里面哈。我们生病害怕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唯有一个就是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就是要记得主的应许，记得神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在圣经里给我们各样的应许哈。我记得我刚刚被诊断生病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很强的意念在我里面，就是不要怕哈，就是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跟我们讲不要怕只要信好，那每次我想到这个应许的时候都会给我好像一个晚上推一把哈。那就是另外主也讲到说那个 他不会把我们承担不了的那个试炼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你想神一定会把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一些担忧的事情啊，或者是害怕恐惧，所有的这些思想情绪带到主的面前，等于是向主来倾诉。我想我们就算是我们自己认为没有信心的话或者是想法，如果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讲的话，我想那都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不想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如果来跟主讲我没有信心，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再有就是跟主来求医治哈，我求医治，当然我们要求病的医治，这是必然的。那我们常常还需要的就是要求心灵的医治，其实我们的心灵更是常常需要主来医治哈。每当我们掉到这些低谷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会思想主的恩典。主在我自己身上的恩典，特别我在这个生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看到神的恩典。另外我也会想到，也会去思想圣经中人物，主圣经中的人物，特别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也特别能够帮助我。还有一点就是像慧娟刚才会分享的，我会特别去思想主的爱，特别在我持续在低谷中不能出来的时候，最能够帮助我的就是想到十架的爱。每当我想到说主耶稣他为了救我这个罪人哈，能够在十字架上舍掉他的自己，在我当罪人不认识他与他对做敌的为敌的时候，就死在十字架上。那既然他已经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已经救我出来，那他绝对不会说在现在这个时候撇弃我哈。那每当想到这个大爱的时候，真的就会给我很大的力量。我也常常会因此就会开始赞美主，因为真的是他是配得赞美的。再有就是坚持聚会，对我来讲就是不管我是处于什么样的就是状况哈，这低谷也好高峰也好，一定坚持聚会。那主日的聚会这是最起码的。那我另外用心坚持的一个聚会就是祷告聚会。我觉得在很多次都在聚会的当中被弟兄姐妹的那个灵哈带起来，这个是很有帮助。我想于弟兄跟念慈姐常常这样子激励我们。那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神会把一些需要帮助需要关怀的人带到我们面前。所以我发现就是如果不管我是处在什么样怎么样低潮啊，或者是 depressed 哈，但是如果我们肯放下自己，当这样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或者同事被神带到面前的时候，我们肯去关爱他们一下哈，就有时候就是讲讲话而已也会把我们带出来，这就是爱的奇妙哈。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得到爱。另外一个就是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发现要走出去，走出户外哈，走出去我是指户外，我是指去传福音，我是指那个就是如果我们觉得 depressed， 那我们不要自己孤立关在家里哈，我们走出去，或者能够有弟兄姐妹一起出去，或者是甚至自己单独出去，我会发现对我很有帮助。就出去看见大自然欣欣向荣的那个景象哈，我就会想到神他的大能大力，他造这一切好，真的是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认识他，接近他，所以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那最后一点 but not the least 不是最小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对我的带导，也帮助我从很多的那个低谷中出来。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位弟兄姐妹特别有很多姐妹们，他们常常为我祷告我也很感谢神。最近这一年多带我母亲来这边，她也很爱神，神也很爱她，并且她呢一直天天为我祷告，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是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扶持。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虽然好像生病是一个试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真的是有丰富的预备，并且让我真正是经历到说要来学会了要依靠主啊，知道说他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他是我们心灵的救主，他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谢谢主，谢谢大家。
哎，我想弟兄姊妹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的见证一定受到很大的激励啊！尤其你看他们两个人的面孔，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主的爱。我觉得这就是神儿女们这个宝贝的地方哈。好像外面的人最怕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可是神的儿女们一样在这个地上有苦难。可是我们不仅仅心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变得这么实在，而且生命变得这么成熟，这么美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再回头去看看，我们有时候在公司里面碰到一点挫折啊，这个夫妻有点不愉快，那些难处真的不算难处，对不对？这个姊妹们在这么样长期经年甚至生命的威胁底下啊，他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对神有第一手的经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那所有的试炼，不管是疾病也好啊，你长期失业也好啊，家庭的困难，或是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难处，那我们在主面前在试炼中信心的运用都是同样的原则啊。刚才两位姊妹都提到了啊，他们选择相信，他们改变，他们更新他们的思想。其实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当你定义不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做了选择哈。所以你如果不选择来相信的时候，你已经选择不信。其实我们都已经在选择，但是呢，两个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那虽然我们的感觉，我们眼睛看见的事实，我们听到的消息啊，仇敌放在我们里面那种灰心埋怨神小心的意念都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啊。我自己也经历过，当那些怀疑，那些痛苦，或是以前流肿到那样子大到一个地步，在马路上受到小朋友羞辱的时候，你那种感觉都是实在的，因为它都是你看得到摸得着的，好，你感觉得到的。那在这个时候信心非常关键哈。那我们是不是选择在信心的里面转向神？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心，神了解啊。刚才慧珍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他就连他那一点点的信心啊，小小的信心都是神在恩典中赐给他的。是的啊，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来学。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不管是疾病也好哈，或者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有任何的难处，那我想，因为我们既然定的提到病，那我想我在这里特别要先提一下哈。就是疾病，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第一个要有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欢迎他。我相信所有人都不欢迎他，可是有些人在潜在的意识的里面，他为了得到人的同情啊，他喜欢叫苦啊，他有时候就欢迎了那个疾病。虽然他外表否定，他外表去看医生，可是他心里面他又舍不得让这个病离开他，因为在病的里面他突然得到了很多的关怀啊，他可以在这里发脾气，他可以在这里赖皮，他可以发牢骚，这是很少有的人，但是是有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病不容易离开他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对付的那个自怜的问题，要人注意你，要人 care 你，你要用别的方法，不要去欢迎疾病啊。疾病其实是很这个啊，如果我们不是在圣灵里面，在对的态度里面来经历它的话，其实会给我们个人，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伤害。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一天到晚喜欢把病挂在身上，哎呀我头痛啊，哎呀我今天好累啊，哎呀我头昏，哎呀我不能做这个，哎呀我那个，他就是有的时候是逃避责任，有的时候是 get attention， 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这个同情哈，祷告。那是有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好，服侍主这么久看多了啊，这是一种。那另外呢，有的病呢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哈，我们得罪神 那么神的管教领导我们，神为了救我们啊，所以在生病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祷告啊。所以当圣经上里面讲到有孩子生病被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啊，这个到底是这个孩子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呢？那主耶稣说都不是啊。所以，但是圣经上也的确提到，就是有一些的病的来到，是因为我人犯罪得罪神啊。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讲到，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时候，前面特别讲到我们要遵从神的律法啊，我们要来顺服神，讨神的喜悦。当我们在干犯主得罪主的时候，神有时候就让中间生病的啊、死的啦、啊、这些审判这些啊管教会临到神的儿女们身上。那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注意的哈。那第三个，我们生病的原因，常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保养顾惜啊，我们违背了神造身体或者在大自然里面的自然律啊。明明天气那么冷啊，你要爱漂亮，特别年轻的孩子，我是美国人不怕冷哈。那么他就感冒了，他就发烧了，他就生病了啊。那个你身体过度的用它啊，昼夜不睡，为了赶加班，然后昼夜不睡，然后在那里啊打麻将，或是就浪费时间、浪费体力，过度的使用它，都会造成疾病。所以这种我们这一面出了问题的东西，我们应该先去解决。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当在主的面前祷告，如果真有错也认罪了，然后或者有一些病从小就有的啊，那有一些病是长期的，那不管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多么这个属灵生命啊，向着主、爱主、全心奉献给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没有任何责备的地方，可是难处却没有除去。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信心应该怎么样子的运用啊？那我在想，刚才两位的姊妹都交通得很好，我想我们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必须抛锚在主和主的话语上面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那圣经上病得医治有好几种方式啊。我想我们知道的有几种病得方式的啊，当然最直接最简单的我们了解的就是有病人看医生，对不对啊？那么病得医治的方法呢，有借着有恩赐的人为我们祷告啊。灵前十二章，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啊，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的是有医病的恩赐的啊。那就是神在教会里面会赐下一些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为我们祷告，病就除去了。那还有像马可福音十六章那里讲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那么神的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在这里呢，有神迹奇事会随着神的儿女们啊，他们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怕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这是特别在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神用神迹奇事随着神儿女们，随着这个福音的信息，在这里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很多的病当场得医治啊。所以在使徒时代或是在福音特别传扬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做这样子的工作啊。那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也说到，你们中间如果有病的人呢，就要去找教会的长老啊。那么教会的长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那这也是我们病得医治圣经告诉我们的。那还有神的儿女们，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的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啊，那个叫那个病人好，他就好了哈。所以圣经上里面至少提到了几种病得医治的这个方式。那讲了这几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方法上，信心必须建立在医治者我们的神身上和他的应许上面。好，所以你如果信心是建立在神医治的方法上的时候啊，你就会想说，哎呀，今天长老来为我抹油，那我就会很看重那个这个油，或很看重这个长老。那如果没有祷告，这个没有好，哎呀，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觉得这个教会不属灵了，这个教会不合圣经，为什么他为我按手祷告并没好呢？啊，或是你听到哪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来了，你就赶去参加他的聚会，啊，结果他为你祷告，你并没好，啊，你又怀疑了，你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困惑，啊，你甚至对那个人就产生了有什么的评语，这都说到我们的信心没有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你发现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他急着一个医生换一个医生的看，虽然他好像一面祷告，但是他只急得像个 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啊，到处换医生，到处换药方。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说明了我们不是在信心的原则里面。那真正的信心是信心抛锚在我们所信的神身上啊，我们信心抛锚是抛锚在神的应许上面啊。那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所以有的人不是在这个医病的这个医生跟配方上这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是到处飞机到各地去找神医恩赐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这个也不对，原谅我说啊，因为信心还是建立在方法上，在人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好，所以信心的运用，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不管在任何的试炼，尤其在疾病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这个东西逼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直接面对面的来面对神。好，那你要知道主爱我们，当我们身子为主的时候，主就为身子。那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他所完成的救赎里面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因着他的鞭伤可以叫我们要得医治，因着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所以诗篇103篇也说到，他不仅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犯啊过犯，他也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知道，第一，在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我们疾病这个是我们可以来拒绝他的，我们可以奉着主的名来斥责他，来不欢迎他，不要他的啊，因为疾病的源头都是从仇敌来的。神只会许可疾病临到，但是疾病的发源者，疾病的这个来源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哈，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那他要就是要来毁坏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不能够正常的来侍奉神啊，正常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对病的态度，虽然到现在啊，病仍然在我的身上已经30多年，其实40多年了，但是病我们还是不欢迎他，我们还是拒绝他。虽然他已经不像我年轻的时候会困扰我啊，会搅扰我的信心，会让我的生活起起伏伏，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永远对病的态度就是我们应该拒绝他。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全能啊。那这个信心是不凭眼见啊，而让我们在这里相信，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在这里相信，我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要怎么样成就啊！我们主的话，主的应许，我们就是读啊，就像刚才桂香讲的，这个思想心思需要被更新，所以他常常去思想主的话，思想主的爱，思想这个圣经的见证，思想一些美好的见证，就是就像保罗说的，一切良善的这个公义的美好的真实的这些所有好的东西，你去思想啊。那我们尤其是在主的话上，在主的应许上，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如果疑惑的话，在主的面前就得不到什么。那心怀恶意的人啊，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没有定见，那这样子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那么神圣经上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是不是说就没有疑惑呢？会有疑惑，一定有啊！仇敌会把各样的疑惑像，尤其像洪水一样涌过来。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选择相信，真的就是选择站在神的话语上面。那这是信心的运用啊，信心的运用。那刚才这个桂香姊妹又提到了找弟兄姊妹的祷告哈，所以我想我们刚刚听了他们的见证，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很感动，很受激励，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就不要光只是感动，那我们需要为他们好好祷告，真的呀。那这个难处啊，这个病好像这个照着医生照着医学的讲法，好像一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要的祷告是希望主能够完全的医治他们啊。我们要祷告的是希望主在他们受煎熬的日子里面能够赐下够用的恩典啊，让他们在主的恩典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那如果真要去看医生跟用药的话，那这个并不是错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你如果完全就是这个虽然也有祷告，但是忙得跑来跑去，没有运用信心的话，那凡是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啊。所以我们不是不能看医生，关键不是不能看医生，关键是说我们有没有在信心的里面。你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来依靠神，仰望神 来经历神，那么在平安中主没有禁止的里面，让主来引导我们，那么去看该看的医生，不要接受定罪，那么一定要在信心中，在主的平安中来接受。那么最后呢，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得到主，并且得到主的结局，不然的话就白生病了，不然的话就是白受苦，不然的话你这个工作就是白掉了，不然的话这个难处你老板给你的为难就白受了。所有的试炼，不管是疾病，不管是任何的遭遇，其实背后都有主的结局。所以我曾经说过，我们不仅仅要相信我们神的全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是难的，我们也需要相信主的全智，他是智慧的神，他不会随便让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也是在试炼中信心很重要的实力点啊！你要运用信心，你必须在这里选择说，我相信这件事情临到我是与我有益的，仇敌的意思是坏的啊，或是我的老板的意思是坏的，或是那个人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约瑟在主面前得胜的秘诀啊！他的环境看起来就是坏的，人家害他，人家兄弟卖了他，兄弟本来要杀他，兄弟对不起他，所有的意思都是坏的。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我们在这个遭遇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相信的啊！我们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全智，也相信神的全爱，就是在这样子的难处里面，所有够用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怎么样子在信心的里面来支取这个够用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了哈，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我们要得着主，要得着主的结局啊，不让这个苦头白吃啊。那尤其神，就像我们前一阵子读的标杆人生啊 ，Rick Warren 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受造都有特殊的目的，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目的，特别是为着你的啊。那么你这一生的遭遇，你生长的背景，你种种的经历啊，都是在给你塑造出你的特殊性来。因为只有你在神整个旨意的里面，你的那一份的特殊没有人可以取代。有很多人的痛苦，有很多人的需要，是只有你去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啊。所以刚才桂祥姊妹讲到，我们要走出来哈，那我们要去学习，去也去关心别人，我们就是把我们得着的去服侍别人。那你发现神要使用我们啊，那这个他说走出去是真的走出去啊。那我其实我们就是要走出病房啊，不要天天被疾病、被灰心、被失望啊，被这种灰色的思想笼罩住自己啊。不光 physically 走出你的房间，也是走出我们心灵里面那个阴暗的地方，走出去啊。我们去在这里去激励别人，我们去擦干别人的眼泪啊，我们在这里去给别人带来勇气、带来盼望。你知道神真是要祝福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甚至为着主，为着神儿女，为着有需要的人，神大大要祝福我们。那最后提到的就是，就算这个病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啊，就算这个病一直在这里留着啊，那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一关了哈。那我们仍然要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哈，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知道说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苦难有一天都要过去，它是暂时的。那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念给你们听哈，这是大家很熟的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所以我们不要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外面的身体可以一直败坏，因为这个肉身本身就是会朝向败坏的，因为整个世界已经浮在一个虚空的底下了。所以外体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不要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跟你说，保罗受的苦可多了，他的苦才不是自战自清呢。他所以能把他形容成为自战自清，是因为他底下有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对比的缘故啊。他说为的是要给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极重无比而且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不是他的难处，他的刺会离开他，他三次祷告刺都留着，他一生，他说我们患难是注定的， 我们这一生里面的试炼难处，甚至有一些的这个仇敌的攻击都逃不掉，这是难免的。但是保罗劝我们不要丧胆，要带着荣耀的盼望，基督是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外体可以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啊！因为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它有一个目的，它在我们身上要 serve 一个 divine purpose。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有一个永恒的目的，就是他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哈。啊，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这个所有的机会都会过去，那充其量就是我这一生嘛。好，所以约伯当他外面所有的一切都被神剥夺，财物被剥夺，这个房子倒塌了，孩子死掉了，他在主的面前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在试炼中信心的运用。但是撒旦还不甘心，还要破坏他，说这个人取去他的财物，他宁可啊，这个保全他的性命，对不对？那神说你只要保留他的性命啊，但是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啊。你发现撒旦用大麻风啊，用这个最可怕的病临到约伯的身上，他全身腐烂，然后痒出脓。他说他用灰尘当衣服，因为身上都是脓水啊。所以所有的灰尘连上去就下不来了，他是用灰尘当衣服，他用这个瓦片刮他的身体，他昼夜不能够安心，天天活在这么痛苦的里面。然后妻子在旁边嘲笑他，你还持守纯正吗？你干脆弃掉你的神好了。仇敌也在这里攻击他，他最亲爱的妻子也在这里这个羞辱他，叫他放弃。弟兄姊妹，在这么多的艰难里面，他的三个朋友又在这里说你一定是犯了罪。哎呀，你知道对约伯的那个辛苦啊，真的不容易。但是在约伯记后面的时候，他说他就算杀我，我还要信他啊。那虽然他中间经过软弱，他灰心，他失望，他想要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不是不能接受苦难，他是不能接受说因为他犯罪长了这个苦难，因为他不明白。他愿意明白，如果他犯罪他愿意认罪，只是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有那么多篇的挣扎，但是神真的爱他。所以刚才慧真引用的那节经文啊，我早就已经想好，我如果将来出约伯记这本书的话，我的主题就是要用他刚才引用的那节经文哈。他试验我之后必如金金，这是约伯记里面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他太知道我们的道路，虽然我好像找不到他，其实他就在我旁边，他不仅仅陪着我，他跟我同在，而且他知道我的道路，他知道他在我身上做什么。我试炼之后，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镜。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信心中我们的运用，而这种的敬拜是震动天、震动音符的一个敬拜啊！神很宝贝的，神很宝贝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主啊，到处有人在那里哀哭，有人在那里痛苦，有人在那里受到仇敌的破坏和折磨。但是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您，你真是我们亲爱的救主，你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真是那位全然爱我们的那一位，你是爱我为我舍己的那一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了在座，为了所有在苦难中在疾病的折磨中的弟兄姊妹们在受试炼熬炼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你让我们来选择相信你，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敬拜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主啊，我们知道这万事在这里都是在那里效力，为了要叫我们得到那永恒的益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了要替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这两位姊妹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大能的手，丰盛的恩典继续来托住他们。主啊，来医治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中不仅仅欢欢喜喜盼望在难处中不仅仅在欢欢喜喜的来盼望你的荣耀。主啊，也让他们真实成为众人多人的祝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